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来浏览一下全球公司以及行业，还有整个市场以及重要政策的相关资讯。经合组织三号宣布呢，由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意外疲软，该组织将2015年和2016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期分别从此前的3.6%和3.9%下调至3.1%和3.8%。经合组织同时指出，虽然呢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但是油价走低、广泛实施的货币宽松政策、财政整顿对于经济增长拖累效应降低等等因素，将会对于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美联储隔夜发布经济状况褐皮书，称经济活动在四月早期至五月后期继续扩张，并且预计经济增速将会继续温和扩张。褐皮书还指出，强势美元伤及部分行业，出口或者是资本投资是遭到了负面冲击。那值得一提的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在一周之后的6月16号至17号举行下一次的货币政策会议，将同时发布决议声明和最新的经济预期。市场认为美联储在六月加息的可能性比较小。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就业服务公司三号公布，五月份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岗位20.1万个，为今年二月以来的新高。分析人士认为，五月份美国就业市场好转，意味着企业对于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充满信心，招聘意愿明显增强。接下来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三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主导利率0.05%不变。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最近的欧元区经济数据表明，相关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产生了效果，宽松措施未来不仅能够帮助经济前景改善，还能够改善金融环境，并且最终帮助欧元区通胀率达到2%。那欧洲央行将一直实施 QE， 直至通胀水平可以持续性的复苏。他还表示，希望希腊有条件的留在欧元区。
Inflation rates are expected to pick up further during 2016 and 2017. This assessment is also broadly reflected in the June 2015 Eurosystem staff macroeconomic projections for the euro area, which foresee annual HICP inflation at 0.3% in 2015, 1.5% in 2016,and 1.8% in 2017.
六月份的希腊债务危机进入到了最重要的时刻，希腊必须在五号之前向 IMF 偿还3亿欧元的贷款，六月底前还必须偿还其他贷款将近16亿欧元，相关的救助计划也即将于本月30号到期。而根据外媒的消息，债权人仍然没有能够在希腊问题上完全达成共识，那对于希腊养老金改革和劳动力改革仍然存在着意见分歧。好，刚刚我们浏览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三大指数隔夜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它收盘是一个呈现全线上涨的走势。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涨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上涨0.3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45%，而标普百指数上涨幅度是0.21%。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格维尔在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隔夜美国有一系列经济数据出炉，首先是五月份的 ADP 私营领域就业新增20.1万人，较四月份的16.5万人有一个大幅跃升。目前市场预计周五美国将会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有望新增22.5万人，失业率则维持在5.4%不变。另一利好的经济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四月份贸易逆差缩窄到409亿美元，较三月份的时候呢是下降了近20%，下降幅度也是创6年多之最。其中服务业出口报在609亿美元，刷新历史新高纪录。贸易赤字的缩窄有利于美国二季度 GDP 的增长，在数据公布之后呢，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也是把二季度美国 GDP 增速的预期从2.2%上调到了2.7%。此外，有债王之称的比尔格罗斯在推特中写道说呢，他曾经预言的做空德国国债一生难求的时机目前正在上演，下一步可能是深证指数，但是时机尚未成熟。 主持人。
谢谢格尔。好，刚刚我们在纵览了宏观方面的消息啊，今天对于这个欧元区隔夜公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这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呢，目前的 QE 的实施效果也是让市场比较的满意，那接下来仍然会维持到通胀水平恢复到他们预期的这个效果。那么一开始我们就想说一说这件事情，那包括希腊债务危机在内啊，整个欧元区目前是一个向好的格局，但是仍然有一些风险敞口。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于国泰基金的基金经理吴向军先生。吴先生早晨好。
早上好。
另外我们将和数据观察员朱勇一起聊一聊有关于 A 股数据面的话题。早上好，朱勇。
早上好，雨飞。
好，我们首先说一说这个欧洲市场。刚刚我们说到欧洲市场，包括刚刚我说了一个口误，包括英国央行，其实近期呢这个英国退欧的这样一个声音也是甚嚣尘上，那这个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其实也会重点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隔夜最重要的就是维持0.05%的这个基准利率不变啊。那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呢，其实他之前包括维持之前这个负利率，也包括现在这个基准利率一届或者说一代一届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利率指数的话，对于目前欧洲市场从这个债务危机当中恢复回来和包括希腊现在这个风险敞口的控制都是起到一定正面的作用的。那么吴先生，您觉得接下来它这个政策走向会怎么样，包括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工具会怎么样去解决希腊债务的问题？
欧洲央行在去年就已经保持它的这个存款利率为负利率，这个政策已经保持有一段时间了，那么现在看的话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也刺激了一部分的这种贷款的需求，但是呢去年底到现在呢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呢还是它的量化宽松，也就是买入各国的国债，那么对于欧洲的这个经济的刺激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这招当然它是跟日本还有美国学来的。现在欧洲最大的问题，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希腊的问题。希腊从2010年到现在，一直就是它的债务危机层出不穷。那么它也就是说，它借一段时间钱以后呢，就又还不上了。那么这已经是第三次了。那么现在这个新的基左翼政党上台之后呢，它就是说要推翻原来的这种就是达成的协定。那么他以前借钱的时候，我说他要打定有一些这个承诺，就是说他要提高税收，降低支出。现在呢，他上台的有一个承诺，给他自己的选民的承诺，就是要打破原来给欧盟的承诺。所以说这次我们看到周五他可能需要跟他的债权人达定一定的这种妥协，但是这种妥协也是短期的，顶多是一两个月的这种妥协。所以说我觉得希腊的问题我并没有像市场这样的乐观，市场的大多数人认为呢希腊的问题会这样子，至少会这样慢慢拖下去，也会达成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到最终的话这个欧洲的债主可能，尤其是德国为首的债主呢，可能会觉得这个拖得太久了，时间受不了了，有可能就会推动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这种可能性。像您刚才说的英国为什么要退出欧盟，英国其实不在欧元区，但是在欧盟里边，他也是认为，欧盟的这个风险比较大一点，那么他可能想更加独立一些吧。
所以说对于这个英国来说，他的考虑和在欧元区当中的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其实我们说到希腊这个退欧的风险，我们之前讨论过，可能性非常的小，但是目前他对于这个欧元区整个的一个拖累的情绪上的拖累，包括整个经济上的拖累依然是存在的，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像昨天的全球股市全线上涨，当然涨了也不是很多了，涨了一些了，也是跟这种传言它有可能会达成妥协有关系。但是这个妥协呢，我们看到在前几个星期，可能今天是这样的消息，明天是这样的消息，就是来回的像这样的反复有很多的。
那这个消息的反复非常的多啊。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宏观方面的消息，依然是希腊债务的问题依然是老调重弹的，还是在谈的过程当中，债权人接下来对于希腊可能接下来的一步一步的政策的走向啊，依然是有一点着急的，甚至会有一些动作来使得这样一个债务谈判能够往前走，同时或者说是使得这个债务能够收回来的这些动作啊。那另外在于这个欧元区方面呢，其实说除了这个希腊债务危机的敞口以外，其他的一些货币政策走向目前是比较的乐观， 观和积极的。
对，
好，非常感谢吴先生刚刚给我们带来一个宏观方面消息的一些观点的总结。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盘面了解一下格力领涨的板块还有个股分别是什么。看到研究服务、博彩游戏、航空货运、中小券商还有中小银行是领涨的板块。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个股方面，个股方面呢包括互联网营销、生物技术、视频管理软件、半导体还有广告服务是领涨的个股。好，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来自于互联网营销行业的一只个股，隔夜上涨幅度42.11%，目前价格8.74美元每股，上涨幅度非常大，超过了40%。而且数字营销服务和广告解决方案就是个大数据领域的一个服务，包括这个外包服务，目前是整个这个互联网行业比较新兴的一个热点啊。那很多的公司也都在做这样一个金融数据的整合，啊，这是兵家必争之地，接下来的一片蓝海。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支公司的涨幅这么大？而且我们今天想说的主要的看点是什么，吴先生？
好，我们先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叫 Voltari， 它是。事实上是一家手机广告营销公司，但是手机现在互联网其实也是没有
什么，已经密不可分了。
对对，
它都是一个
移动互联，对移动互联。那这个公司很有意思的，它是做广告平台的，它不是真正做广告，做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提供商。怎么回事呢？比方说你走到了，你今天在逛街，走到了一家这个首饰店。他这个公司呢就能够，他的平台当然你要跟他的服务了，那就会发现哦，你在这家这个首饰商店，就他就可能判断你有可能去购买首饰，那么他就会向你推送当然是你接受的平台上面向你推送其他首饰方面的广告，而且这种首饰呢有可能是你喜欢以前逛过的这种首饰店啊，或者你喜欢的那种，
这就是精准营销加广告定制化。
对，但是他要判断，而且他要预测，而且要看到你的朋友们，还有你的就是类似的这样顾客都有些什么样的这种反应，所以说这也是精准营销是第一点，大数据的分析也是第二点，所以说这种概念，当然这种公司在这种概念里不光是只差一家，有很多家，那么这是他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那么第二点，为什么昨天增长这么多呢？其实是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吧，那么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投资人叫 Carl Icahn， 主动投资人，拿了这个公司的股票大概50%左右，那么就让这公司的股票大涨了大概有20倍。那么Carl Icahn 是非常有名，他是苹果最大的单独投资人，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大公司的单独投资人，都是他是非常这个主动的要改变这公司的这个投资策略啊，或者是这个。他有很大的这种能力，会左右这个公司一个走向的，所以说市场对他的进入呢非常感兴趣。那么昨夜上涨这么多，是不是跟他继续的增持有关呢？现在没有具体披露，但是过去几个星期他的这个股价大幅的波动是非常多的。
我看到是不是直接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数据的一个注入，或者说这个并购行业整合有关系，但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个它主要的一个核心领域是我们现在说的特别多的精准营销、大数据，
对，
还有这个定制化的广告服务。
对，
那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之前说过2到3次这个话题，说的并不多，但是呢我们很确定这个板块接下来的这个蓝海的潜力啊。那接下来我们和这个朱勇来说一说，朱勇，刚刚我们说到美股市场上目前这支公司非常受关注，包括精准营销，包括这个互联网概念、大数据等等。那么在 A 股市场上，我们知道相关的这样一种大数据公司也是有的，而且不少。那在你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标的吗？
好的，宇飞啊，这是一家数据营销公司。数据营销这个词显得很陌生啊，现在越来越为大家熟知。其实我们的节目是最早开始说这个词，去年的节目当中就有说过，宇飞应该是记得的。我昨天看了一下传媒行业广告收入的一个情况，结果发现啊，广告产值已经突破1亿元。另外一个数据也是非常的吃惊啊，也就是 PC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目前的占的比例将近50%，而且这个势头已经在上去。那么基于互联网的基础，数据传媒越来越被大家重视，阿里巴巴就已经投注了易传媒，这是一家数据营销公司。我们来看一下数据面的情况，从数据显示，国内的数字营销 市场持续快速增长，去年的规模已经达到1500亿元，同比增长34.8%。预计到2017年，数字营销市场的规模将近3000亿元，年复合增速达到24%。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中的移动营销的数据面的情况。移动营销将进入到爆发期，去年的规模达到273亿，占到数字营销总比重的18.4%。预计啊，到2017年，这个比例将上升到44.8%。目前在上市公司当中涉及到数字营销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利欧股份、名家科技、百事通、华谊嘉信、腾信股份等等。其中我们发现腾信股份这只次新股曾经遭遇到资金的大幅度的炒作，就是炒作的它的这个概念。好的，宇飞。
好的，谢谢朱勇给我们梳理了一下相关概念的一些个股和标的，还有一些行业的最新情况。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稍事休息，缓缓回来，然后我们再继续接着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组全球的最新的公司资讯。作为纳斯达克第一大板块，生物医药板块一直是美股当中牛股的集中营。不过呢，虽然今年以来啊，生物医疗股的波动正在加大，但是呢，美国的基金经理呢却无惧风险，继续加仓生物医药股。目前，生物医疗技术公司的市值占到纳斯达克总市值的11.2%，为所有行业当中的最高。而在过去4年里，纳斯达克近270家生物医疗技术公司的股价平均上涨500%。中国视频巨头优酷土豆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经与美国迪士尼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共同在华对于漫威系列电影和美剧进行本地化营销。那数据显示呢，网络营销对于电影票房的推动作用正在逐渐的增强。在对于美国队长系列电影展开网络营销策略之后，美国队长二冬日战士在中国票房达到1.16亿美元，是前部作品票房的10倍之多。另外，根据外媒报道，韩国三星电子昨天表示，旗下移动支付系统 Samsung Pay 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率先登陆韩国和美国市场，而此后呢，还会陆续向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市场进一步拓展。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周三宣布，苹果公司将在北美召回约是23.3万个 Bispel XL 的蓝牙音箱，其中约22万个在美国，1.1万个在加拿大。有报告认为呢，该款产品的电池可能是过热了，存在起火隐患。苹果去年斥资30亿美元收购了 Beats。惠普手机执行官惠特曼表示，惠普公司及与惠普企业的拆分将会在11月1号生效。惠普去年表示，将会拆分成2家上市公司，将电脑与打印机业务从快速成长的企业硬件与服务业务当中分离出来。打印和个人电脑业务公司呢，将冠以惠普公司的名字，惠普企业则是包括企业的硬件和服务业务。好，刚刚我们在纵览了全球的公司动态之后啊，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和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值得关注的美股和板块分别是什么。马上进入到的是美股放大镜。首先说的是来自于医疗器械的 Boston Scientific， 隔夜下跌是0.33%。另外还有一只来自于种子和农药公司的个股上涨幅度3.63%。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医疗器械 Boston Scientific。昨天的节目当中，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马女士聊过，3D 打印概念当中可以打印肾脏、肝脏，甚至是心脏这样的人体重要器官，这给我们未来有很多的这个身体这个。包括这个健康方面保证的一种安全感。那这一家公司它是做这个支架的，而且这个支架又是药用支架，可以将药物渗透到身体当中，
对，这
双重的一种安全感。
对对，这家公司叫 Boston Scientific， 叫做波士顿科学，这个直译过来啊，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大的这种医疗器械公司，在中国也进入挺长时间了。它主要的产品就是心血管支架。那么我们知道心血管支架这种这个单价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它的心血管支架呢是新一代的心血管支架。
非常了解，就是老年人心脏如果不是非常的强健的话，它需要做这个心脏搭桥过桥手术。
它是把这个血管撑开的，它跟搭桥还是不太一样。
是不一样的。
对，它是把心血管撑开，因为有时候这个心血管里面可能会堵塞，就是那么它是把这心管要撑开的。这撑开的过程中，而且它这个。这个支架上面呢，有能够缓慢放出药物，治疗你心血管疾病的。
所以在将心血管它治疗它阻塞过程当中，它还可以可能 有一些药物做一些清理。
对，是，所以说这个它应该是这个行业第一。今年以来呢它股价上涨了40%，主要原因是就它的新产品，这新丸之战新产品呢广受好评，而且它在美国这个市场呢比较这个饱和的竞争比较激烈，但是呢它在海外市场尤其是在亚洲市场这个增长比较快，而且它份额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说Boston Scientific 这个在长期来讲的话也是就是这个心血管这个疾病方面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增长机会。
心血管疾病一直以来也是这个就是我们包括像癌症包括糖尿病这样就多发而且高风险的这种疾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医疗器械可以广泛应用的话，对于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好处我们可以说可见一斑，能够想象得到。那接下来我们和朱勇聊一聊，朱勇刚刚我们说到 Boston Scientific 这个公司是有个核心产品就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支架啊，那在你看来相关的 A 股市场的公司当中有没有可以对应的个股以及板块？
好的，宇飞啊，对应的还是A 股上市公司当中的医疗器械板块，因为这个板块最近也有很多消息面、政策面的一些情况。我们从这条消息开始说起，就是6月2日发改委发布的这条消息，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制定《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管理办法》，并且予以印发啊，这是直接有针对医疗器械。器械占到整个医疗市场不到20%的份额，移动医疗让公司有望进行全产业链的整合，切入到药品和医疗服务等领域，那么整个医疗器械的业务空间会增加5到6倍，市值的空间有望再度打开，这是看好医疗器械未来空间的一个非常大的理由。我们来梳理一下目前中国医械产业的一些特点，生产企业非常的多，达到15698家，但是企业的规模非常的小，平均每个企业的产值仅仅是1300多万元，而且产品的集中度非常的高，平均每种产品都是有10多个注册证，都是相对低端的一些产品。我们从数据发现，高端的医疗器械进口依赖度相当高，我们看到像超声波、磁共振、中高档的监视仪、心电图等等机器几乎是全部需要进口，进口的依赖度90%，所以在这方面假如我国的一些企业能够提高的话，那么它的空间是绝对可以有垄断的性质啊。我们来看一下我国医疗器械市场集中度比较低，那么在整个的20家上市公司当中，全年的销售收入占行业总销售仅为14.55%，而且在医疗器械零售市场当中，目前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本土的医疗器械企业当中，相对领先的一些品牌啊，红色数字是目前已经上市的一些公司。即使目前整个医疗器械啊还不是达到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但是我们从数据发现每年还是在稳定的增长当中，而且最近的数据发现整个家用医疗器械零售市场目前几乎全被电商占据，也就是说互联网的快速的发展使得医疗器械电子商务也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这是罗列的 A 股上市公司当中的部分企业，愉悦医疗、乐普医疗、李邦仪器等等。以上说的是医疗器械的数据面的情况，宇飞。
好的，谢谢朱勇给我们梳理一下医疗器械板块的一些数据面的情况。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只个股是来自于农业板块，是一只做种子的个股啊。那这个种子个股呢是近期好像有一个收购邀约，是来自 Monsanto 的，是来自于美国最大的一个种子生产商。
对 Syngenta 是全球第三大种子生产企业，那么孟三多呢是全球第一大种子生产企业，在上个月吧，上个月底孟三多呢宣布要约收购这个家Syngenta这个企业，那么这家公司的股票也随之大涨了50%左右，那么昨天晚上我看到也上涨也比较多。那么这两家企业呢都是做这种转基因种子的巨头，现在全球这个发达市场做种子呢基本上都是转基因的种子，所以说这两家企业如果一旦联合起来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且提高这个市场覆盖率，那么对于他们的利润增长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当然 它的几乎垄断的这种地位呢，对全球的消费者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威胁的。所以说他们最大的风险，这个合并最大风险还是反垄断的这个调查。
嗯，所以说他们合并目前呢，对于整个公司的运营还有整个行业来说是好的，但是它可能最大的就是面对这个反垄断调查的风险。
对，
但同时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可能如果是形成垄断的话，对于这个定价权，可能消费者就很难去抗衡。没有行业竞争的话，它定价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这样子。
嗯，但是说到这个转基因的话题，其实争议比较的多，而且很多年以前，早年的话，如果就是说我们还记得的话，就是 Monsanto 曾经就是因为这个转基因的问题，曾经过惹上一些官司。
对，现在呢，其实在发达国家市场呢，转基因种子已经广泛的应用了。甚至在中国呢，我们现在用的豆油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大豆做出来的豆油，而这些大豆呢都是从美国和南美进口的，这些豆油呢都是转基因种子，而且我们进口的很多饲料，像玉米做的饲料也都是转基因做的。所以说我们并不能说这转基因是好还是不好，但是转基因已经进入了全世界人民的餐桌上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说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呢既定事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食品就是来自于转基因的植物。那接下来我们和朱勇来聊一聊，朱勇，刚刚我们说农业板块种子各个，我们引申到了这个转基因的话题，那在你看来板块方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看点吗？
好的，宇飞，说到农业，我一定要说一下互联网农业，这是当前的热点。我们从这张图开始说起，农业有望成为下一个被互联网改造的产业，为什么呢？这三点足以可以说明。另外我们看到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啊，跟传统的农业相比，互联网农业它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在哪里？经济作物真正的经济机械化、精准灌溉，农业互联网的条件已经非常的成熟。我们从这张数据图可以看到，农业互联网的普及率逐渐的增加，而且乡村人口的占比啊，在下降，那么都是有利于农业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加下的农业的新生态，我们从作物环节、养殖环节、流通领域来整理，它都是有一条非常顺的线路啊。目前上市公司当中涉及到农业互联网的部分概念股，大北农、诺普信息、希望、辉丰股份、史丹利都有各自的看点。好的，以上是说的互联网农业，宇飞。
好的，谢谢朱勇。我记得在前段时间节目当中，朱勇梳理过互联网加白酒，现在呢又是一个新的概念，互联网加农业。看来这个加号之后的畅想呢，我们还可以继续来扩大自己的想象力。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那有关具体的节目内容呢，您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第一财经资讯的二维码，了解我们刚刚讨论过的相关的板块和个股。此外您还可以到荔枝和喜马拉雅搜索第一财经进行收听。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稍后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